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说到忧虑哈，在我回想我们的人生的时候，要说为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忧虑的话，就是我们小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东西吃，为了吃一两肉，一个月可能就一张票，要排很长的队，早会五点钟去拿块石头去排队，摆在石头那儿，然后大家都排着石头认着哪块石头，然后再来买。你不能等几个小时吧？大家就认石头。不过那时候人很诚信呢、
啊，
就是自己的石头。
对，
然后就是这样，那就是吃一点肉。啊，那就是很好的。像我们是南方人哈、啊，在长在北方，给我们一点点优惠，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大米，剩下的他们就是吃黄面呐、啊，就是高粱面呐、啊、这样的，白面都很少哈、啊。那时候真的是忧虑吃什么穿什么，穿就不用说了，身上都是补丁。然后最幸福的就是我们小嘛，就是过年的时候能够有一双袜子。那时候好像有一年特别流行那个蓝色的袜子，尼绒袜，好像大家都穿那个尼绒袜。然后呢，呀，就盼望着有一双，就早早的就把那双袜子放到枕头边上哈、啊。然后呢，就等到那个大年初一穿，就是这样的。我那时候真是，你说那时候忧愁嘛，其实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反而是到后来物质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忧愁反而增加了。所以当主在讲说你吃什么喝什么的时候，其实我后来我就体会那段，现在很多人都想，哎呀，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很幸福。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讲哈、啊，我们这个年代的你回国内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讲。后来我就在想说，吃什么喝什么，其实本身它不能成为我们忧愁不忧愁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是我们的心里的那个有很多的苛求，有很多的想要的东西，或者有很多掌控不了的东西，让我们产生的忧愁。现在谁缺吃啊？
但是现在你讲这个，我这一次出门上个礼拜，我还在那边跟郑斌讲，说奇怪了，我说我们出个门，为什么我每天想的都是这餐吃什么？
因为选择太多了。
对，然后有很多东西想吃又不能吃，
这个忧愁啊，
对，就很忧愁。然后呢，衣服就
也真是，
然后出个门，因为得现在要学着怎么 packing， 以前就很带一大堆东西，现在又要学着怎么减少，就在那边想说我要穿什么。天气怎么样？所以现在的忧愁不是那种烦恼的那种忧愁，
是太多了的选择的忧愁，
也很烦人。然后我突然就冒出一句，我说：“耶稣不是说不要为吃什么，
反而多了会忧愁。
为什么我每天都是在这里？”
上次我不是讲过吗？那上次我就松绑忧虑之后，我说造成忧虑是因为多选择。
对，
你有多选择的时候，你就会忧虑。
对，
没有选择的时候就只能这样。
对，
而且简单问的，对
你
讲。
哎，你说
反正小的时候因为没有选择嘛，然后反正就是家里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然后有什么吃什么，然后有什么就穿什么。
是的，
一个是多选择，一个是知道。没有，我用那个孩子嘛，我用那个孩子做，我说他不知道那个糖果，他就不会 anxiety 说我要吃，要记得吗？上次的
小孩子
这样 ，OK， 所以说这两个原因会造成
我们的忧愁。
我的 anxiety 就是这样，看到好吃的，或者是看到甜的，
你知道它是甜
的，我知道它
是
甜
的，
好吃，但是又
知道多就多有忧愁，多选择就多有忧愁。
其实说这个我特别能体验哈，因为我们去洪都拉斯只有一个箱子嘛， 就是你要把七天的衣服都装进去，只有你不能带多。所以的话呢，我觉得非常简单，是你在这边很多衣服可以选择，那边你就是第一天穿什么，第二天穿什么，就把拿个大塑料袋把它装起来，今天穿了，明天穿了，就一套，很简单。哎呀，发现说原来可以这么简单，你知道吗？所以说是的，就是当我们现在的忧愁，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不像耶稣的年代说你要吃什么喝什么，我们不够，而是说我们人想拥有更多。人想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的忧愁，可能对我们来说还不是致命的。说吃什么喝什么，代表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安全感。其实有时候忧愁不是来自于吃什么喝什么的，是来源于有些事情我想得到我得不到，或者有的事情我得到了我怕失去，或者有一些冲击哈，都会一些不如意都会带来忧愁。我记得我在深圳的时候啊，在深圳那几年，我们住的那个是高新南嘛，那边是一个就新开发的区，所以那个区还挺富有，挺有钱的，挺有钱。下面就有，你知道吗？一两百米有好多美容院，最起码有五六家，大大小小的，从便宜的到高级的哈。其中原来有个姊妹，他们在一个信主的一个人的那个美容院里工作，然后我们就去传福音，回到那边去。他就有一次他介绍我，他一个客户，他说这个姐姐特别忧愁，但是很有钱。他为啥呢？那边有十几万的那种养生馆，也有几万块钱，他每个店都会刷卡，很寂寞，很忧。你看他表情就是很忧愁，就是他为什么会刷卡到这些店？因为他要找人去聊天。你知道吗？他不是要做养生的，就是他们也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但后来他们就说这个养生是他自己里边的这个忧愁造成的。他你外边怎么做养生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所以的话呢，有一次我就去找他哈，我就看到他，我发现这个忧愁背后最深的哈，好像师母也讲过，就是人生的惧怕，怕失去，
不确定
啊，没有安全感，对，没有。后来我就去看他，因为他们很有钱，先生也在外边做生意，女儿也上特别好的学，住在特别大的一个房，就是一个人通常在家。我就看他，我说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一家人会不会抽时间出去一起？他说我们家人从来不三个一起出去。我说为什么呢？不要怕车，怕坐飞机，怕出事。要三个人一起出去怕谁有意外，所以三个人从来没有那个一起出去的。这样就你就可想，哎呀，我就看到他的人生，我觉得好可怜。他所拥有的一切不是今天人想得到的梦想，但是呢却让他有那么大的一个惧怕和忧愁在心里。这就是耶稣讲的哈。但是我们属神的孩子呢，我觉得这些错在哪里呢？他们错看了人生的方向。他们有时候想不确定，没有安全感，他们想用钱找到安全感，用他们的就是所掌握的这些东西拿到安全感。但是呢却没有，你掌握的越多你就越害怕，你要很多钱你就越害怕失去，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不知道哪些是真正能够让他们拥有的，坚定不移能够满足他生命的。所以他们的人生的优先次序哈，你看今天的社会是不是这样？你在不信主的人当中哈，他们在讲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在深圳就是开什么车，你开什么车。他们在讲哈，这个你的衣着代表了你的身份。所以他难道他们会难怪他们会忧愁？甚至他们说你去谈跟人家谈判的时候，人家看你开什么车，才会对你下多大的咒。包括那个签字的那个笔啊，都不是这种笔，一定都是因为那要抬高自己的身份。所以你知道他们多怕失去啊，你知道吗？非常的怕失去啊，
也很贵的
啊，衣服也是哈，衣服也是哈。有一次，那个木道板有一个人来了，他说他走了。走了以后他来过一下，闪了一下，他走了以后他们就一下说，他说冯坚师母啊，你不知道他浑身上下都是名牌啊。我说是吗？什么牌子我也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吗？这很贵。我说哇，他以前给过我，我都跟他捐到 thrift store 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些人需要这些来 兼顾自己的，不管我里边多脆弱，我需要外边的这些东西来增加我的价值感，增加我的安全感。当这些东西，你知道吗，这些有形的世界上的东西，它会跑的，它会走的，你知道吗？你可以，可能是你昨天是千万，可能像那个金融海啸，转眼之间你就破产了，你知道吗？人生说，神说你不要把眼睛盯在这个不定的钱财上，它会如鹰飞去。这就是神说你不要忧愁，这个这些东西你看错了，这些看错了地方，看错了它的这个优先次序。所以主说，这些忧愁，你忧愁吃什么？不是为了你，我们以为我吃喝拉撒是为了我活着，但是主提出来一个更高的东西，说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不胜过饮食吗？你的身体不胜过衣裳吗？但是现在我们的吃喝拉撒都是为我们的身体服务的，反而成了我们的一个，是吧？反而成了我们去服侍他的一个。我拼命工作，把我身体累垮了，可以挣更多的钱。到这个倒过来了，难怪我们会忧愁。所以他的优先次序是错的，那他们也错看。你像我们是刚才我们讲哈，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哈，我们错看了我们的天赋。因为什么呢？有时候你真的去看哈，这个在佛罗里达就看到很多的那个早上起来那小花哈，那在地上，你去看每一个很小的花。我上次好像讲过，你去拿个放大镜看它，里边都漂亮的不得了。他所以神说，回到那个创，他让你去回到那个创造，神创造的那个大能里边，他的保守里边。然后呢，他说，野地的百合花，早晨开花，晚上就放到火里烧了。神还把他们装扮的这么的整齐。天空的飞鸟，然后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哎呀，这个真的是让我有时候想到哈，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心如何可以安稳呢？如何可以安稳呢？你只有看到天父，你只有知道他掌管这些，创造了这些，他供应你这些，你只有看到他的时候，你的心才会知道你是谁。你不用那么的，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躺平哈，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你的优先次序，你做你的事情，但是呢，神不要让我们担我们生命当中额外的重担。那些我们要专注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健康？如果长期处在一个忧虑、焦虑这样的话，其实对生命的危害不仅对你的身体啊。现在很多人就是，那个忧郁症哈、焦虑症哈，40多岁在国内哈，40多岁得癌症的，那乳腺癌的那个比率哈很高。为什么呢？太焦虑了，太焦虑了。所以的话，这个焦虑不仅影响到你的身体，也影响到你的生命，对我们的生命是极大的破坏，而且是短暂的，非常非常的短暂哈。所以这里把天空的飞鸟跟儿女做比较。如果神，你相信吗？如果神看顾天空的飞鸟，照顾地上的百合花，神会照顾我们吗？你觉得呢？但是我们不觉得呀，我们常常不觉得。我觉得神可能管鸟，管地上的百合花，神可能不管我。我们有没有真的认为说，哇，神？我们很少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在自己做我们自己当做的事情，我们在努力做我们的事情，我们很少可能想到说，原来我是如此的被天父看顾着的一个人，他在看顾你。就像我们说，你无论到哪，他看顾你，只是我们常常不会感受到、体会到，或者不习惯他原来是如此看顾我，所以我们很少去看他。所以，我觉得这里啊，有一个主耶稣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很后来哈，讲完这一段以后，他讲到野地百合花和神的儿女，他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他给你说天父眷顾你。不仅如此，他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复，他就说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天父是知道的。哇， 天赋是知道的呀，这个在我的生命当中就非常非常多了哈，真的是天赋真的是知道的，不管是我的需要那天的需要哈，每一天的需要。我记得前两天其实为一些事情挺忧愁的，就是心里沉重，说忧愁也不是，不知所踪。我一个人在那里散步，一个人在那里散步，然后呢，神就跟神祷告，神就回复我，就他说你心里是害怕吧？我没有想到我会害怕，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很重，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神就说你心里在害怕吗？他也没说你心里在害怕，他问我，我在审视我自己啊。哎呀，我说我是害怕，我害怕这个，我害怕这个结果，我害怕这个结果。他又问我说，你看多体贴哈。其实我先生他也不能了解，我跟他讲的也不明白哈。然后呢，圣灵就告诉我说，你能做什么呢？哎，我说我啥也做不了。哎，我就明白了，我忧愁，我有压力，我不知道我害怕，但是圣灵他帮助我把这个锅讲出来。你是有害怕的，你到底怕什么？我知道我怕什么，像我们俩就这样一个对话。然后你能做什么吗？我说我也做不了什么。哎呀，反而被他这样一问，我安心了，交给我吧。哎呀，我就是这样，我所需要的一切，连我情绪上、我心里的，我不是物质上的需要，那太多太多了哈。然后他都知道。然后我是觉得说。啊，神是可以，他都知道你一切所需要的，他都知道，这个让我特别感动。我记得有一年，那时候刚怀 Samuel 的时候，我们有几家人去 Orlando 去玩哈，就到一家特别著名的中国餐厅，每一次到 Orlando 到那边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呢，我就那时候怀孕嘛，可能不知道那时候怎么想的，就想吃一个 lobster cake， 然后我就想点一个。曾牧师呢，他就觉得大家一起那个 share bill， 你自己要一个 lobster cake 这样的，他就制止了我。然后呢，我心里就有点委屈哈。那很多年以前，我觉得我怀孕了，吃一个 lobster cake 还要这样子吗？而且这个 Orlando 也不是天天来哈，我就觉得挺委屈的哈。后来有一回来没有多久，然后经过一些事情，就有一天也是妇女会，有个姊妹就送了我一个 lobster cake。 你看就这样，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不太想说 lobster cake 这回事了，但是天父非常非常的体贴。还有我们刚从中国回来，就是这些事儿太多了哈，就是在我身上的体贴。刚从中国回来的时候，有一天就是刚回来，其实这些很多的环境都不熟悉了。然后呢，那天正好是我生日，他要去雅马特，他公司那时候在雅马特，他说我带你去，我说行，我跟你去走一走。走在路上，他说我说今天我过生日，啊，你过生日，他说那你想吃什么呀？我说我记得呀，那个 10th Street 那边好像很早以前有个西贡什么越南店，那是很那走之前去那边，我说很想吃越南面，他说那现在都不知道在不在呀，也不知道在哪儿，算了吧，然后呢，那就算了吧哈，然后他走到那个雅马特那个 Plaza 里边。然后走进去，然后呢就看到一家餐馆，他说就这家，这家好像新开的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哈，就是这家吃，进去一看有越南面，像这些点点滴滴你知道吗？你觉得是很偶然，但是我就从这些很多的点点滴滴当知道天父真的是看过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我特别怕没有钱的人，我特别担不起很大的风暴的人，因为从小就是一个人这样长大。现在我能够这样，那天环顾我的回首看我自己，哎，我说我变得刚强了哈，是什么呢？是我越来越认识这位天父，就会心里就越来越笃定，越来越笃定，我就知道他知道我的一切，他也保守我的一切。那他这里讲到哈，你要先求他，那个 key 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知道，他也创造了你，他也保守你，他也知道。但是呢，你怎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安顿里边呢？那个途径是什么呢？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以前我认为这个先求他的国和他，就是在神的事情和属世的事情当中做选择神的，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他。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句话特别特别的关键在于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就是把自己要去完全的相信他，然后呢完全的去信靠他， 然后呢完全的去顺从他，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绝对的放在他的意志和主权之下。对我来说，这就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当我越来越知道神就是我生命当中的唯一的时候，那个无比的安定忧愁那种东西，或者忧愁一下，但是马上就会立到那个根基上，就觉得好像站在高山之巅的那种感觉哈。我觉得这是走信仰路当中的神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是我自己要把我的信心我的信靠我对他的仰望和他的顺从放在我生命的首位，就是先求他的国。当这样走的时候，就是人生得胜的路。而且这一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哈，是排他性，不是像说选这个选这个，先求他的国，现在排序哈，比如说神的是第一，谁是第二，不是，他完全是一个没有别的依靠，只有他，是完全排他的，没有任何的事、任何的事物和任何的人可以代替的这个位置，完全排他，唯有基督，这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就是让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还不在于我们祷告的内容哈，也不是个选择，也不是个排序的选择，而是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要立在这儿，遇到什么事情赶快立回到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这样一个根基上。也在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我们的生命的生活的态度上哈，让神来掌权。我想说，现在的资讯哈有很多，跟我们提过很多的建议和意见 ，AI 哈，什么 ChatGPT 哈，那个ChatGPT，GTP 啊，然后呢就有很多的，你可以找到很多的 answer。很多的 suggestion 人真的你去输一个入，他们说那个牧师的讲道他都能给你编出来，你知道吗？太厉害了哈。但是呢我的心哈，我很喜欢这种直白的圣经啊，因为呢我觉得这些古老的东西比较可靠，然后呢眼光哈要小心有别的东西掺杂进来，真的很容易的。不是说我那些物质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我受诱惑，其实我们有时候认为真的是对我们很好的东西也会从我们的岔路口，你知道吗？也会从我们，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原来师母讲哈，他爱真理过于爱神，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很多人不太理解，真理跟神不是一样吗？但是当他知道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他知道真理在神之上的时候，你是会知道，神也会提醒。
神之上是神
的
一
体的啊，
不是神。
对，就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有主，没有别的。这是哈，其实不仅如此哈，相信他，依靠他，主最后还，神不仅是保护我们，知道我们，然后给我们提供路径，最后呢，我觉得他还给了我们每天够用的恩典。他说什么呢？他说啊，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啊，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然后呢这句话并不像我们有的歌唱的说明天会更好对吧，我们说明天要往前看，明天会更好，这是我小时候唱的歌哈，年轻的时候唱的歌特别流行的一个。你们也唱过这首吗？
是吧，
所以不管明天将如何，不会让我忧愁，但是明天更美好，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如果世上的人就会说你希望你明天更好，你要努力往前看，明天会比今天更好，这都是世界上会用来鼓励人的话哈。但是主不是这么说的，主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是因为什么呢？神今天赐下了恩典，我今天之所以能过，是因为今天在耶利米书说嘛，他你每天早上都赐，就是你信是何广大，你每天都赐下新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过今天，不是因为说我可以咬牙过去，我不期待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意思，说今天是赐下新恩，明天还有明天的恩赐下来，我们常常是把今天的恩用在去忧愁明天和后天和明年大后年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不够的。因为神的恩典是今天够你用， 当然神的明天也会给你恩典，他不要让你为明天忧虑，是让你每一天靠着他的恩典活。神的恩典是够的，是够的，你就是相信他。他不是我们吃饭也是一天一天吃嘛，我们不能把六年的饭一天一顿吃完嘛，对不对？也吃不完，对不对？神给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他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并不是说你好了，你就当着明天没发生哈，而是说明天神还要赐下你，明天有明天的难处，明天有新恩给你，今天有新恩，明天也有新恩给你，所以不要去为明天忧虑。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讲的，当然这段经文是跟信主的人讲的，你没有天赋的话，你就不能体会在这个神这个创造里边，在神的这种父女父子关系里边所被呵护的这样一个，在你不在神的里边，你也不可能有去信靠神的信心，经历这个信仰的路。那你没有神的话，你也不可能经历他的恩典。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里边，神给我们预备了，他已经有计划了，他让我们走上他的计划，而且在走上这个不忧愁道路上，每天他都会赐下新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有更有力量去面对我们明天的难处。他说今天的难处今天当，在今天的难处你今天当中，他就给你恩典，让你担得了明天再聚望。所以我们不要忧愁，会不会神不是说哎，你放心你就没有忧愁了啊，你靠我就没有忧愁了，或者不是我们会又忧愁也会马上转过来，但是这里说明天有明天的担子，证明生活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生活不容易。我每天真的是知道生活是不容易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这就是难处。神没有把难处拿走，说让你一帆风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在我里边绝对有平安。你在我里边有平安，我每天都会赐下恩典给你。在诗篇诗人还说哈，天天背负我重担的主，他不仅赐恩典给你，他跟你一起担着你的担子。这我们就是这样靠着他走的，也是这样靠着他活的。无论顺境逆境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这一点。我不是说我们不会动摇，我们不会有那个忧愁的时候，但是有这样的时候，让我们马上先求他的国，先站在那个根基上站稳了，他的恩典就会浇灌下来，那走的就是一条得胜的路。好，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